那个莎士比亚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贪生怕死是我们人类的常情，说我们宁愿每小时都忍受着死亡威胁的惨痛，也不愿意一下子结束自己的生命。确实他说的这句话真是蛮有道理的，你听起来因为自古以来无论你是帝王将相呢还是平民百姓，其实大家都是为了逃避死亡，都在这追求着这个长生不老的那种生命的境界。像在从中国拿中国人来说吧，中国人我们都知道秦始皇作为帝王将相，他为求长生不老之药有个传说说他打发了800童男童女，然后是飘零海上，这一去呢，那800童男童女就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了。而作为老百姓呢，则津津乐道于道家的这个炼丹之术，也希冀着有一天能够得道成仙，寿比南山。但是我们也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一看到我们周围有人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勇敢地去面对。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陆有清这个名字没有，在十多年前中国大陆的一位癌症晚期病的一个患者，在他的生命走向终结的时候，他写了一本日记叫《生命的留言》。他在书中这样告白，他说我要将死亡的过程裸露出来，但这不是裸露死亡降临的恐惧，更多的是探讨活着的价值。我们看在人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的时候，我们周围有些人确实表现出了那种对死亡无惧，视死亡为归途的这么一个境界。但是你从他们的这些人的这些所谓无畏的人的他们的字里行间当中，你仍然可以读出他们对死亡狭制的那种无奈。难道死亡就是这样无法胜过吗？它会永远狭制我们人类吗？其实死亡并不是从起初它就伴随着我们人类。你从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我们知道当神创造天地万物，到了亚当夏娃的时候，那个世界是好的，神与人与世界的那个关系它是那么的和谐，那个时候它根本就没有死亡的阴影。那可自从亚当背离神以后，罪进入了人的内心，污秽的人他就面临了来自于圣洁公义神的惩罚。不但亚当被神逐出了伊甸园，从死亡开始一直伴随着我们人类，成为我们无法摆脱的一个枷锁。无论你如今你是否是飞黄腾达还是穷困潦倒，无论你当下你是气壮如牛还是百病缠身，死亡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挂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极力想回避而无法回避的一个结局。复活节的到来是我们真是有机会可以再次来面对这个问题，来重新来思考一下死亡这个话题。难道死亡会一直辖制我们？难道被造的人就会永远和造物主永远的分离？耶稣真的死里复活了吗？或者耶稣的死里复活仅仅是人们那些想追求不死的那些人们自我安慰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想法而已？希望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能够来帮助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看耶稣其实在约翰福音前面曾经就是耶稣生前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父爱我，因为我把生命舍去好再把它取回来，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有权把生命舍去，也有权把它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的父所领受的命令。我们看尽管耶稣生前他就谈到了他的死里复活，那么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的门徒会相信耶稣会从死里复活吗？他们会在期待着耶稣的复活吗？ 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二十章的一开头，我们看是这么写的，说礼拜日，我们知道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第三天的清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马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墓旁，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移开了，他就跑去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说的是约翰，然后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动身到坟墓那里去。你从这段描述里头，我们看耶稣的门徒似乎没有想起从前耶稣给他们讲过的他那段关于他要死里复活的那段话，他们也没有期待着耶稣会从死里复活。起码当玛利亚看到那个坟墓口门那个石头已经从坟墓移开了，他首先想的不是说死去的耶稣已经复活了，他而是去告诉彼得约翰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搬走了。那么彼得和约翰听说后马上赶到坟墓那里去查看究竟，他们进入坟墓，坟墓里头看到的是什么呢？确实如玛利亚所说，坟墓里头没有了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坟墓里头只剩下包裹耶稣身体的细麻布和裹头巾。我们往下看八节说，他们看见就信了。刚才我们问过这个问题，他们当时信的是什么？他们是信了玛利亚的那句话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头搬走了呢，还是相信耶稣真的像他从前所说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呢？我们知道关于耶稣的复活在四本福音书里头都有详细的描述，他从不同的角度呈现了许多的证据，但是我们知道不信的人一直在寻找许多的解释来解释耶稣的死里复活。比如耶稣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说，耶稣的复活他只不过是一个灵里头的复活，而不是一个肉体上的复活。换句话说，耶稣的复活它只不过是耶稣跟随者心里的一个美好愿望，或者是我们这些一直被死亡所辖制的人所寻找的一个精神上的寄托而已。但如果耶稣仅仅是一个灵里上的复活，人们应该会在坟墓里看到什么？看到留下的耶稣的身体。可是我们看这里作者的描述，这些描述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的是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就是说如果耶稣复活了，他就不仅仅是一个灵里头的复活，人们看不见的复活，而是一个肉体的复活，人们可以确确实实感觉到的复活。就像约翰福音后面我们所看到的，人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复活的耶稣的身体，而且还能够亲自触摸了复活了耶稣的身体。那么八节，他们到底信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同玛利亚一样，这些门徒也相彼得和约翰也相信，就是当在坟墓里头没有见到耶稣的身体，他们就相信耶稣没有复活，只不过是他的身体被人从坟墓里头搬走了呢？因为这种传说在其他福音书里头确实也提到过，并且甚至直到现在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这个在其他福音书里头，在马太福音里头，当时就记录到，当耶稣死里复活后，那些犹太人的祭司长和长老，他们是如何去收买了看守耶稣坟墓的士兵，让他们去散布耶稣的身体是被人搬走的。在马太福音是这样描述的，28:11说，有些卫兵进了城，把一切所发生的事儿向祭司长报告。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在一起商量，然后拿许多钱给士兵，说你们要这样说，他的门徒晚上来了，趁我们睡着的时候把他偷走了。如果总督知道了这件事儿，我们会说服他，不会牵连你们。士兵收了钱就照着祭司长和长老的指示去做。但是我们想想，如果真的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人们为什么要将耶稣的身体搬走呢？可能会出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可能是出于政治企图，比如就像这个地方祭司长他们就想借此来栽赃于耶稣的门徒，因为人们会认为 耶稣的门徒他会利用耶稣的复活让更多人去跟从他们。但是我们想想，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耶稣的门徒他们首先应该明白耶稣的死里复活到底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益处才是，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采取正确的措施去编造适当的故事来迎合经文里头关于耶稣从死里那个米赛亚从死里复活的预言。可是我们刚才看约翰福音的九节20章9节说是怎么告诉我们当时门徒的状况，说虽然他们信了他，但是九节说他们还不明白经上所说他必须从死人中复活这句话的意思。我们看他们当时还不明白呢。那么如果不是耶稣的门徒出于这个政治目的搬走了耶稣的身体，那么耶稣的门徒他凭什么相信耶稣是真的死里复活而不是被其他人搬走的呢？因为还可能会有另外不是政治目的，还可能有其他的目的，比如说盗墓贼，他会被经济利益所驱动而去搬走耶稣的身体。确实耶稣的坟墓里头有值钱的东西，大家注意到没有？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前面一章，就是约翰福音的19章的一段经文，在19章39节到42节这样描写，说从前夜间来见耶稣的那个尼哥底母也来了，带着没药和沉香混合的香料，约有32公斤。他们领取了耶稣的身体，照着犹太人葬礼的规律，用细麻布和香料把它裹好，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里有一个新的墓穴，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因为那天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因为那墓穴就在附近，他们就把耶稣葬在那里。大家看，耶稣的坟墓里头除了耶稣的身体之外还有什么？还有32公斤的香料。这32公斤的香料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的前面，在12章，当时就记载了说有人拿了半公斤的香料来高抹耶稣的脚的时候，当时那个卖耶稣的犹大是如何抱怨的？当时那个卖耶稣的犹大就说为什么不把这半公斤的香膏去变卖300银币来帮助穷人呢？尽管我们都知道犹大说这句话他不是因为他关怀穷人，他是为了他自己以后好将这些钱占为己有，但是我们从犹大的这句话里头我们可以看出半公斤香料它是多么的值钱，何况现在有多少32公斤的香料呢？所以从这点讲，完全有可能有人出于经济利益而将耶稣的身体偷走。但是我们看作者在这里是如何描述的，作者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简单的一句话就说耶稣不见了，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而是将耶稣坟墓里的场景描述得非常的细致。因为这些门徒他们之所以信，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坟墓里头的一切。他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20章4节，说那两个人就是那两个门徒一起跑，那门徒就是说的是约翰，他比彼得跑得快，先到了坟墓，屈身向里面观看，看见细麻布还在那里，但他却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他进入坟墓，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也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而是卷着放在一边。大家知道刚才从这个19章的这几节经文，我们知道按照犹太人的风俗，当人死后犹太人会有长幅的细麻布来包裹死人的身体，可是彼得和约翰他们在坟墓里头真真切切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并且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而是卷着放在另一边，就是说裹头巾同细麻布依然保持着以前的形状和位置。作者为什么要如此细致地去描述这些事儿呢？因为这一切证明了耶稣的身体他不是被人偷了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个盗墓者根本不用将耶稣身体上的细麻布拆除掉，他们会将耶稣的身体同那些细麻布裹头巾一起搬走， 何况这还是已经浸满了昂贵香料的细麻布和裹头巾。即使是盗墓者，他拆掉了细麻布和裹头巾，这些细麻布和裹头巾也会被他们散乱地扔在坟墓里头，而不会像门徒看到的那样仍然整齐地保持着以前的形状和位置。所以坟墓里头这一切让门徒看见了，他们就信了，他们相信耶稣绝不是像玛利亚所说的那样，说有人把耶稣的身体从坟墓里头搬走了，而是相信耶稣真的像经上所说，真的像耶稣生前所告诉他们的，他脱离了这些缠裹着他身体的细麻布和裹头巾的束缚，他确确实实的是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点，耶稣确实是从死里复活了。当你听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这些被死亡所辖制的人们难道不兴奋吗？因为耶稣的死里复活，他庄严地宣告了胜利了，死亡已经被吞灭了。可能有人会说，好吧，就算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了，可这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相信不相信复活到底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这个问题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我们看为什么在八节讲到，今天的二十章八节讲到说门徒看见就信了之后，紧接着在九节这个作者就说他们还不明白经上所说的他必须从死人中复活这句话的意思。作者在这个地方是要告诉我们，你不光要相信耶稣确实是从死里复活了，你还要明白耶稣的死里复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人类自从堕落以来，人们一直被死亡所辖制，如果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就说明耶稣就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他就是那生命的主。可是如果耶稣他仅仅是创造主，是生命的主的话，但是他同我们没有任何的关联，那么即使是耶稣他具有大能，能够胜过死亡，那么耶稣的死里复活同我们也就没有任何的关系。可耶稣在今天的经文里头是如何告诉我们他的死里复活的？大家看十七节，看今天的十七节，在二十章十七节，耶稣对玛利亚说，你不要拉住我，因为我还没有上去见父，你要到我的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去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在我们往下讲之前，我先说句题外话。我们看新译本这里的翻译，你要回去比较去对比和合本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新译本的翻译要比和合本要好。如果你要回去看和合本，和合本在十七节开头这节经文它是怎么样翻译的呢？和合本是这么说的，说耶稣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我们看和合本用的是摸这个词，而不是用的是拉住。并且和合本在后面的二十七节，耶稣对多马说话的时候也用了同样的词，耶稣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我们看和合本在十七节跟后面的二十七节都用了同一个词摸，这样的翻译就会造成许多人，如果你光读和合本的话，就会有很多的疑惑，为什么起先耶稣不让玛利亚去摸，而后面又让多马去摸呢？难道真的是男女有别？如果你去对比一下英文或者是原文，你就会发现新译本这里的翻译它会帮助我们更清楚地去明白经文的意思。十七节这里的意思不是摸的意思，而是拉住的意思。其实耶稣在这里是在教导我们他的死里复活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耶稣的复活他不是为了要留在地上永远给我们树立一个道德的榜样， 耶稣的复活，他不是为了要留在地上带领我们去征服欺压我们的列国列强，耶稣的复活不是为了要在地上去保佑我们身体健康事业发达。就像耶稣这里对玛利亚所说的，他的复活是为了使我们这些不认耶稣的人可以称他为弟兄，是为了我们这些背离神的人可以重新称这位神为我们的神，是为了我们这些因为背离神而面临神咒诅的人能够重新回到神的家园，称神为我们的父。如果死亡使我们看到了人的罪所造成的世界堕落的结局，使我们看到了人与神分离的那个可怕后果，那么耶稣的死里复活就是一个渠道，一个纽带，通过它使我们可以同万有的神重新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通过它使堕落的世界可以重新恢复为新天新地，那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痛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第二点，耶稣的死里复活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说，这么美好的事儿，谁不向往呢？可我怎么就很难相信死里复活这样的事儿呢？所以下面我们要看我们今天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如何去相信死里复活，耶稣的死里复活。其实你读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位神真的是非常的怜悯，神一直在引导着背逆顽固不化的我们去信靠他。你说我怎么没看到呢？我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第一个问题，那个封墓口门的那个石头为什么要移开，它到底是为了谁？可能我们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为了耶稣，为了让复活的耶稣从里面出来。其实我们再静心想一想，我们知道肯定不是，因为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经文的后边，紧接着下面一段经文，就是20章19节，这样说的：说礼拜日黄昏的时候，门徒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我们看封闭的门，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封闭的门是不可能阻挡耶稣的出入的。所以复活的耶稣根本不需要天使来帮他把石头移开，他才能从那个坟墓里头出来。那么天使为什么要把封墓口门的石头移开呢？如果不是为了耶稣，他是为了谁呢？他是为了我们。为什么要为我们移开那石头呢？但是注意到没有，记在今天这段经文里头有一个词，一个字重复了许多字，重复了许多次。什么字呢？哪个词呢？就是看，观看，看见这个词。你光看5到8节，你看重复了多少次？在5节，观看，看见；6节，看见；7节，看见；8节，看见。我们看敞开的那个墓门，使得彼得、约翰能够看见了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坟墓里，使得他们能够清晰地看见坟墓里头所留下的只剩下细麻布和裹足巾，这样他们就能够相信了。你说没错，如果我能像彼得和约翰那样亲身经历这一切，看见耶稣复活之后所留下的细麻布和裹足巾，我也一定会像彼得、约翰一样，我也会相信。其实事情真的如你所想的那样吗？你的眼睛看到了，你就会信靠耶稣吗？不见得吧。我们看，从这段经文我们看，玛利亚不也是同彼得、约翰一样看到了同样的事情？可他当初为什么没有像彼得、约翰那样立马就相信不是有人将耶稣的身体搬走了，而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呢？我们来看看玛利亚当初的想法是什么。我们看在20章2节，在一开头，玛利亚的想法就是她对门徒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头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 和当彼得、约翰看到坟墓里的细麻布和裹头巾之后，相信耶稣的身体不是被人搬走了，而是像耶稣以前所说的那样，是从死里复活了。而玛利亚仍然在做什么？我们看十一节，当那两个门徒已经回家去了，玛利亚仍然站在坟墓外面哭泣。她为什么哭泣呢？十三节，她这样回答天使说，有人把我的主搬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它放在哪里。我们看玛利亚仍然坚持着他起先的看法。到十五节，他对耶稣说的，我们看仍然是同样的话，先生，如果是你把它挪去了，请你告诉我你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我好去搬回来。我们看即使玛利亚他看到了同彼得和约翰同样的事情，甚至更多的事实，他还见到了天使复活的耶稣。但如果玛利亚一直固守着他的主观臆断，有人把主从坟墓里头搬走了，那么玛利亚怎么可能像彼得和约翰一样做出正确的选择呢？这就像你向一个容器倒水，如果这个容器的它不敞开，即使你向里边倾倒的是活水的江河，那个水啊，它也无法进入到这个封闭的容器里头去。确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受我们成长的环境、教育背景的影响，都会产生有一些固有的观念。比如从大陆来的朋友们，许多的思维模式就会受到无神论、进化论的影响。但从彼得、约翰和玛利亚这个强烈的对比的这个例子当中，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学到一些功课呢？面对一些超出我们能力接受范围的事情，是否我们应该先倒空我们自己，抛开我们一些固有的成见，使我们谦卑下来，这样我们才可能去挪去挡在我们眼前的屏障，来看到神对我们的引领。我们看即使玛利亚非常的固执，但是我们看到怜悯的主并没有抛弃他，除了让天使向他显现之外，我们主耶稣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一样，就如同那个最知心的朋友一样，来到玛利亚的身边，亲切地呼唤着他的名字玛利亚，将玛利亚从这个迷茫当中唤醒。确实就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眼睛所见，你的肉眼所见的，不能决定一切。耶稣在后面就对那个生性多疑的多马，不就讲过这样一句话吗？在二十章二十九节，耶稣对多马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看不加偏见的看，确实非常重要。但也就如耶稣的这句话告诉我们的那样，人们的信心，你所能够得到的福分，却不一定非要经过你亲眼所见。比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段经文的许多的看，那许多的看也并不是都指的都是肉眼的看。如果你去查看一下原文的话，你会注意到其实在作者在八节所用的那个看见，那个看，它同他在其他地方用的看，它是有区别的。八节的那个看见，其实类似于九节的那个明白，就像英文我们有时候说 I see， 这个 see 其实不一定非要指的你肉眼的看，就像九节的那个明白一样。就是说作者在八节他之所以选用这个词这个看，他所强调的是耶稣的门徒是从心里头看见了这个事情的真相，他们也从心里头明白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所以他们就相信耶稣确实是从死里复活了。作者在后面二十章的结尾，在30、31节讲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别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把这些事儿记下来，是要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是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看怜悯的神对我们的引领，真的不仅仅局限于当时的门徒彼得约翰，局限于玛利亚，神搀拉的手 还伸向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就是说，作者并没有将耶稣所行的所有的事儿都记录下来，去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肉眼的需要，而是记录了所有我们相信所需要的一切，耶稣所行的一切的事儿，就是为了使我们这些不能再亲身经历的人们，是我们可以用心里的眼睛来看清肉眼有时都不能看清的真相。所以当我们放下我们的固有的偏见，去顺从神对我们的怜悯引领，我们就会从心里头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胜过了罪的辖制。我们借着复活的耶稣，我们就可以同神重新的和好，称这位神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这样当我们相信了耶稣的死里复活，明白了耶稣的死里复活对我们这真正意义之后，就像天使在十三节问玛利亚了，我们为什么要哭呢？我们不用再为死亡恐惧忧虑，我们从此要欢喜，因为死亡已经被胜过了。如果当我们在感到忧虑的时候，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们也再回想一下耶稣在十五节向玛利亚所问的那个问题，你在找谁呢？我们是否还一直在地上，是否还一直在地上寻找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主，我们那位人眼里头的道德模范，那个充满智慧的老师，那个威武的军事统帅，还是那位我们认定应该永远待在坟墓里头的耶稣？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寻找认识那位真正的生命的主宰，应该定睛于复活的耶稣，因为只有复活的耶稣才能使我们重新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使我们与生命的源头重新得到链接。只有这样的耶稣才是值得我们追随的主。